是思琴的，就是弹琴的一个姊妹。
OK。
她得了癫痫病。
犯了什么东西？
癫痫，我变了音律。她得了癫痫病。
这是什么病啊？
你解释一下她的症状就好。
Yeah.
就是他常常会发，就是圣经里面耶稣曾经也喂，
讲、
把那个有一个得癫痫那个孩子治好了，就是说那个癫痫鬼常常把他丢在火里、
okay.
然后丢在水里
OK
然后他就会口吐白沫，然后全身抽筋发作的时候、
okay.
常常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会发作。
OK， 现在呢？
现在他又频繁的发作，以后呢就被他的家人不信，然后送到这个我们本市的精神病院去了，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OK。
他的家人也不许我们去探望他，然后那个教会的同工就打电话给我说。上个主日的时候，因为我是定期去他们教会那个牧养啊，定期去他们教会那个传道的，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现在上个主日教会只有20来个人，他说大家都信心非常的软弱，他说希望我们就是说我讲的时候讲信心的那个主题来给他们鼓励他们扶持他们。所以这两天我也在为这个殷勤姊妹和南湖教会祷告，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李牧师，就是说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OK， 你打开那个《使徒行传》第4章29-30节，你去念了。
他们恐向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疫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讲论神的道。
OK， 当传道人有圣灵充满，他就有这个胆量去讲神的道。第一，第二，那个《使徒行传》4章8节，彼得被圣灵充满，不单只有胆量传神的道，也能够一面伸出耶稣基督的手来医治疾病。OK， 并且神迹奇事因着圣仆耶稣基督的名显出来，所以你可以凭着信心。嗯。
弟兄姐妹，你们那边的回音太大了，要调一下，牧师的声音被挡住。听得清吗？
OK， 所以可以要弟兄姐妹。祷告，一起来同心祷告就可以了。
我把声音调得很小，所以我也听不见你。
不是，你这个刚才有很大的噪音。
对，我这边也有很大的噪音。
哦。
所以你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也可以要求耶稣基督，医治那个的，这个是弟兄还是姊妹的那个弹钢琴那个？
琴的姊妹叫姓殷，殷、yeah. 切的殷，殷勤勤奋的勤。
呀、yeah, ，可以为他祷告，医治他的疾病。OK。
是。
他的家人还没相信，是不是？
他的家人不信。
OK， 他什么时候相信了？
他有。超过5年了。
他有没有来过这里查经啊？
没有，他离我们这里很远。
OK。呀， 可以。
是我昨天哈、啊，我星期一，就是前天的时候呢，跟我们湖滨的姊妹呢祷告的时候，就是也是凭着信心呢，恳求主，就是让我们不仅听见他的话语，也要看见神的作为，就是恳求主来医治这个姊妹，使我在下个主日，就是第三个主日的时候呢，可以看见这个姊妹呢不仅出了院，而且还可以到教会来敬拜主。
OK， 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单单是听到，听到神的应许，就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好像当时的这些使徒。向神祷告不单止求神给他有圣灵的充满，以致他能够大放胆量讲神的道，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欢，作神奥秘的好管家。然后不单止让人听到神的道，也让人看到神迹奇事，有人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人的信心就会增长。 OK， 这个怎么写他的名字吗？忘记了，可不可以写到那个的 Skype 里面来寄给我？
好，
是汪琪。
我正在写，对不起，我刚才静音了，我怕是因为我的回声，所以静音。
OK， 你可不可以将这个名字写给我干我
一
下？现在我们先一位。
音阶的音，
我发给你看看。
同埋，刚刚这个姊妹叫什么名字啊？
张子娟。
我说讲到那个姊妹。
对，张子娟。
OK， 写出来，然后我现在为他们祷告。没有收到，等等啊。
就在我们这个对话框下面的 message， 不是单独发给你的，是在我们这个对话框下面就有一个 message。你点到最左边有一个像气球一样的形状，你点它一下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对话框的下边。
左下方
下方有一长条各种各样的图标，有麦克风的形状，有摄像头的形状，还有一个像挂电话的这样的形状，在它的左边单独有一个像气球一样的形状的。
我们看到了，好，行，
是这个是吧？
Okay.
对，在我们不需要视频，
是不是这个殷勤这个姊妹就是有。那个有个病，是不是啊？
对。
OK， 好。我们现在先祷告先。
请你们把摄像头关掉，会影响通话效果。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主的自己跟前，来向你恳求。我们深深相信，当主的自己的圣灵充满你自己的思虑，将子娟为你开口这个传道人。你给他大放胆量来传主的自己的道，你说神所差来的就是传神的道，神赐圣灵给他也没有善良，让他一面来传道，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主啊，你怎么吩咐我们，我们就怎么按照主的自己的应许来去做。你要每一个求告主你自己的人都不会受愧，求主你自己怜悯，不单只施恩给那个殷勤这个姊妹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医治，当他得着主你自己的医治的时间，他的家人就会相信主你自己，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看顾。主啊，在以前你应许我们说你会按着你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这些传道人一起来作见证。 让主你自己就按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讲的话语来成就，不单止在殷勤姊妹和张子渊、张子娟的姊妹身上，让他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神迹奇事，让整个教会都得着复兴。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当时这个彼得、约翰和一些门徒一起来同心合意的向你祷告祈求的时间，当他们祷告完的时间，聚会的地方就震动，就表明主你自己悦纳他们的敬拜，悦纳他们向你的祷告。你不是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得着吗？寻找就寻见吗？叩门就你会向他开门吗？今天你的仆人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来寻求你，来寻找你，求主你自己的施恩怜悯，让主你自己在众教会当中得着荣耀。求主你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还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东西？
就是牧师还是想分享那个马太福音的，还是我还有个问题，我想留到后面再问。
好啊，好，我先讲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忘记帮我去念了吗？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好，我们先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一起进入真理的光中。在光中见到主你自己的真光，让主你自己亲自的光照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耳朵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打开我们的耳朵，也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更重要，帮我们明白之后，按照我们所明白的来显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怜悯，每次你仆人开口讲解你的话语的时间，求真理的圣灵就充满他，而且有主你自己话语的充满，叫你的仆人开口讲解的时间，不是为利混乱真道，也不是妙讲神的道，也不是强解圣经，乃是按着正义来分解，叫你的儿子儿女认得主你自己的声音，而且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按着主你自己的旨意去显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你看到这个的，在那个登山宝训，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上了山上，这些门徒来跟着他，然后耶稣就坐下来教训他们。讲完第七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完了。耶稣就下山，但是现在讲那个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当时，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进窄门这个是放在那个的第七节到第八节的下边呢？那个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这个进窄门和这件事上会放在那个祷告之的下边呢？ 当时到底耶稣基督要他们明白什么个功课呢？耶稣基督一开始做门徒训练的时间，就告诉这些跟随他的人，做门徒的人应该怎么去做。回去看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个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换句话说，听见耶稣所讲的道的这些是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要求这些门徒是要进家门，要求这些门徒要背十字架。OK， 整本圣经里边讲到进家门，只是两处的地方来讲到，一个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另一个是那个的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家门。这两处讲的时间都是在不同的时刻来讲这个东西。第一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从当时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的。但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呢，是耶稣是对众人说的，一个是对门徒说，一个是对众人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对门徒说，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是对众人说。换句话说，无论是对门徒说还是对众人说，耶稣基督都是讲同样的道理，要我们去进家门。对那个的众人说，就说你们要努力进家门。然后下边呢就解释为什么要努力去进家门，就那个二十四节下半段到三十节是讲出那个的原因，为什么要努力进去。然后之前是讲到那个背景，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对众人说这番话呢？耶稣基督对众人说这番话，是因为有一个人去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所以耶稣就答他的问题，就要求他要进家门。换句话说，进家门的人才能得救，进那个的方的门，这个人是不能得救。 OK， 进家门才能得救，进那个方的门是不能得救。为什么有人去问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听见耶稣所讲的道，到底他听见什么东西呢？是听见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忘记你帮我去念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到三十节，一口气呢念出来。
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到三十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好，到底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两个比喻，也路加为什么会记载这个东西呢？原因就是说，当时耶稣基督在会堂里边讲道，那个18节到达21节，两个字流传起来，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比喻。第一是飞鸟，第二是面销，这两个字串起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会讲两个天国的比喻呢？原因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间，看见这些管会堂的人的假冒伪善，管会堂的假冒伪善就好比那个面销，假冒伪善就是神国里面的面销。所以耶稣是有根而言，看到当时管会堂的人是假冒伪善，所以就讲到神的国就好像面销。21节第15节，因为这个管会堂的人是假冒伪善的人。第二，他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这个女人，16节，本来是亚伯兰的后裔，但是被撒旦捆绑了18年。这个姊妹每一个安息日都来到会堂听到，但是仍然得不到释放，被撒旦捆绑。换句话说，这个撒旦在那个16节，那个撒旦就是19节那个飞鸟。原来每一个安息日神的百姓来到会堂听到，仍然有人被鬼附着，被撒旦捆绑，仍然得不到释放。所以主耶稣就讲这个比喻，你帮我去念第13章第10到21节，念当时在会堂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是到耶稣基督讲你这两个比喻，用飞鸟竖在那个芥菜种的树枝上来比喻撒旦来到会堂捆绑这个姊妹18年之久，仍然得不到释放。 原来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事务间，这个人假冒为善，所以耶稣讲到整个国好像面笑。 OK， 管会堂的假冒为善，整个的会众都是假冒为善，受到影响。当时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的能够明白，但是二十三节有一个人听这个道，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所以他问耶稣：主啊，得救人少吗？我们去会堂里边听到，很多人去到会堂里边听到，听了十多年，他病了十八年，仍然得不到释放。好像那个殷勤这个姊妹来到教会侍奉神，仍然得不到医治，原因是有被撒旦捆绑。好，为什么当时那个的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大到十七节，这个姊妹是被巫鬼附着变了十八年，每一个安息都来到会堂来听到，但是管会堂的人没有能力医好他，而且总假冒为善。今天我们还没查经之前，将吉娟这个姊妹要提到殷勤这个姊妹来到教会弹钢琴，弹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医治，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功课的时间，就按着圣经的教训来帮助来到神面前敬拜的弟兄姐妹，要他们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忘记你去念十三章十到到第二十一节，将这个会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到耶稣用比喻来讲到当时的会堂是到什么个光景。第一，有飞鸟宿在之上，换句话说，在管会堂里边，在那个会堂里边是有撒旦捆绑神的儿子儿女。第二，在那个会堂里边也有面笑，就是管会堂的假冒伪善。好，帮我去念
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二十一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鱼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他的敌人是谁啊？这个敌人就是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就是敌人，管会堂的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耶稣基督。他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作工，那六日内，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就安息却不可。耶稣就说他这个人是假冒伪善，这个人是假冒伪善，所以这个人是抵挡神的人，都惭愧了。众人因耶稣所行的 一切荣耀的事都欢喜快乐。教会也是有同样这个的软弱，有病的人来到教会病了那么久，人都觉得他病了18年都没有得医治，也没有人将他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求，好像是接受这个现实。这个现实是什么？他病了那么多久，神都没有医他，他都不会得着医治。想都没有想到，耶稣来到那个会堂教训人之前，首先医好了他。就这里没有讲到耶稣教训他们什么的道理，只是记载有根而言的两个天国的比喻，在13章18到20节 join in。
路加福音13章18到21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所以你看，管会堂的领袖，他是假冒伪善，每一个会友跟着他，也是假冒伪善，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听到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明白，但是有一个人23节，他听到他明白到，有面烧的地方是要除烧，不除烧这个人不能得救。有飞鸟的地方要除掉这个飞鸟，就是有撒旦捆绑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启示录2章9节，启示录3章9节说当时管当时的会堂是什么个会堂啊？是撒旦的一会，原因是有撒旦的座位，有撒旦的捆绑。这些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去听道，但是没有按着所听见的道去行道，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而且很多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没有能力，然后这些有病的人都得不到医治。这个人能够明白教会的光景，也明白到当时管当时会堂的光景，所以有一个人有根而言，明白主耶稣所讲的道，也知道会堂里面的光景，所以有一个人23节来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小吗？他称呼耶稣不是拉比，不是老师，他知道这个是主，所以他问得救的人小吗？在整个会堂里面都有面笑，也有撒旦的座位，撒旦的捆绑，这个姊妹被捆绑18年都没有得着释放，主啊，得救的人小吗？耶稣就对众人说，众人就是这当时这些人围着耶稣的这些人，跟着耶稣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现在要努力进窄门，将来想要进去就不能进去。现在要做个确定，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的确实不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告。25节，直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就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耶稣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在叩门的旁边，不是说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为什么那时候不开门呢？现在叩门就给你开门，现在寻找就给你寻见，现在祈求就给你得着，不是将来。所以我刚刚开始查考这个圣经的时间，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时间，我去问为什么将进闸门这件事项放在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下边呢？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想进天国，你要来到神面前来祈求，你要来到神面前来寻找，你要来到神面前来叩门，不是将来，乃是现在。你同主说：主啊，我要引到永生，我要进到神的国，你帮助我，帮助我能够按着你的话语说努力进家门。现在我寻找你，现在我向你叩门，不是等到将来发现一定要进去，那时候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在马在那个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直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一个是认识主的，就知道祈求不是将来，是现在；寻找不是将来，是现在；叩门不是将来，是现在。是现在你看到进闸门那个重要，你就求神给你有能力去进这个闸门，而且努力进闸门，不是拖拖拉拉。现在我看到教会里边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拖拖拉拉，看见教会里边的光景都是难难淡淡。 OK， 原因人看人， OK， 人与人比较，没有将自己的生命与神的话语来比较，单单去听到，没有去自己去查考圣经。那我再讲啊，你记住写下来，七章马太福音十三节到十四节是在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的下边，这两件事情要连在一起。既然知道要进闸门，既然知道要努力去进去，自己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发现自己软弱的时间，你就向神来祷告祈求。你说：主啊，我知道如果我不进这个闸门，我看这个环境，我会给管会堂的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你改变我的生命，知道我成为假冒伪善。我也看到教会里边，好像当时的会堂里边有人被病来捆绑十八年，来到教会都没有得到医治，给我看到教会的软弱。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看到这个身体软弱好像没有主一样，原因是看环境，没有看到神的话语，没有来到神面前来祈求，没有像好像我们今天那个将几卷 这姊妹问那个问题，没有按照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来到神面前祈求，一面叫神的仆人放开胆量传神的道，一面施行神迹奇事，没有去寻找主，没有现在去叩门，还是 去接受这个现实，不知道这个真真正正的现实，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改变，以前在西普音的时候他能够医病赶鬼，现在他仍然可以在教里面施行神迹奇事。我们这个主是不改变的，但是人是改变，我们这个主是不看环境的，但是跟随他的人很多人看环境，被这些假冒伪善的来改变，被这些撒旦的捆绑使到教会软弱，然后没有去求神来医治这个姊妹，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求神帮助我们，而且让我们看到这个叩门不是门关的时候将来才叩门。耶稣告诉我们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因为现在没有努力进去，将来就想进去确实不能，直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这些人也不认识主，认识主的就应该知道要进窄门，要努力的进去，不是将来进去，将来看到危险才进去， No， 是现在进去，现在要走这个小路，现在要进那个窄门，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回答这些不相信他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二十六节，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个喝个，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个人，但是这些人是听听而已，他自己欺控自己，以为来到教会听听到，同弟兄姐妹有团契吃吃喝喝，他就能够得救，他没有去进窄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也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来到教会不是看人数，来到教会你问自己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听道而不行道的，这个是进宽门，这是路是大，大部分人都是来到教会听道，单单听听而已，他不去信，而且看环境，这些人不能够，这些人不能够进到永生， OK， 这些人会跌倒，求神怜悯我们了，不要这样，一个真真正正认识主的人不是这样，认识主的是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很喜欢进窄门，我软弱你也知道，你刚强我，你给我看到不进去的后果是那么严重，不是让我将来的看到，让我现在看到，让我现在看到你的大作为，将我悔改为罪，你这样来祈求神，神一定会帮助你。我们要知道当听见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你觉得很难的时间，你不要走这个大路，你不要进那个宽门，你不要跟着众人这样去做，我告诉你这个路是死路来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罪， 不要再走这个路。耶稣基督预先告诉我们，他会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去哪里来，因为你们也不认识他。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个喝个，同你一起来吃饭，你也叫我们街上教训个人。单单他们也听过主耶稣所讲的道，但是没有去行道。听道没有用啊，弟兄姐妹，听道而且是学习神的道。正如保罗说，你从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要去行啊。这个就是行小路进窄门，要学。我没有说你一学就可以学会，我乃是说你要学，你要下定决心去学，你要向神祷告给你的能力去学，你要同神讲我一定要学，我不学不行。你不要拖拖拉拉，你不要看环境，现在教里面太多人看环境，你不学我也不学，你不去做我也不去做，这不是信耶稣。信耶稣不是这样，求神可怜我们，帮助我们。 OK， 27节，他又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去哪里来，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以前离开主，单单听听而已，没有去跟随他，没有去背起自己十字架来学，没有去祷告求主给你能力，将来你求他太迟了。所以给我看到什么东西啊？第7章第7节马太福音，你们祈求不是讲到将来祈求，你们寻找不是讲到将来寻找，你们叩门不是讲到将来叩门，乃是现在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直到你能够进去这个窄门，直至你能够走这个小路，直至你能够见主的面，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意思。我开始查经之前，我问为什么祈求、寻找、叩门放在进窄门哪里啊？原因就是说，你知道进这个窄门是那么艰难，走这个小路是那么痛苦的时间，是很孤单的时间，很多人都不愿意这样去做的时间，你愿意去做，你就需要祷告，需要寻找，需要叩门，需要主来帮助你。而且主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说什么啊？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血呢？你们虽然不好，上天知道了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要我们去学，要明白。很多人抓住这个圣经啊，祈求啊，我现在不需要祈求啊，我死的哪一天呢、啊、死的哪一天临死之前我再祈求。不要这样，不要哪时候祈求，哪时候祈求太迟了。祈求要现在就要祈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好去悔改，能够归向他。好，第28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哪里便要哀哭切齿。看到你去教会，你跟着这些众人去走，这个是小路。跟着谁啊？跟着亚伯拉罕，跟着以撒，跟着雅各，跟着这些众先知。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边，为什么啊？因为他们都进窄门，他们都行那个小路，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了外面必要哀哭切齿。听到这个东西，我们就悔改为转了。29节，以东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是斩到谁啊？是斩到这些外邦人，斩到这些非犹太人，斩到这些外邦人。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能够有这个福气？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一起，在神的国里边呢？在神的国里坐起呢？原因，他们没有被这些假冒伪善的管会堂的人来影响他。原因，这些人没有听他们的教训。当时的人教训什么东西啊？在会堂里边教训，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看啊，如果这个管会堂的人认识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认识耶稣是主，就不会用主的话说有六日应当作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就安息日却不可以。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还要教训主。你说这个可能不可能？他以为自己明白神的话，来到神面前见到耶稣基督，都不知道他是主，还要假冒伪善你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所以圣经说，耶稣说这话是七节，他的敌人都惭愧了。这些人是主的仇敌，这些人是不信主，很可惜是主的仇敌，是管理会堂，这是更痛苦，这是更加痛苦。所以圣经说，三十节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什么啊？我们是后来信主的，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到神的国做事。他们是在前的，这些犹太人，但是犹太人给这些法利赛人影响，给这些面销影响，整个全团都发起来相信他们错误的教训，相信他们这个假冒伪善的东西，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呢，当时的这些人是信什么东西啊？这些人信人的道理，没有相信神的话语，真真正正相信神的话语，见到耶稣是能够认识他的。你看那么多人去听到，只得一个人去问主啊，得救人少吗？现在很多人解释这个圣经，说哦，耶稣说我拿什么好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烧。有些传道人说哦，教会越大越好，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将来很多人得救。他是乱讲，他是乱讲。又讲到那个芥菜种，是芥菜种是很多种之中是很小的种子，但是长大成为树，树大到的地步，飞鸟树在之上。哦，他说飞鸟树在之上，这个树是很大，就会越长越大，越大越好。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些人是抢劫圣经。求神怜悯，只得一个人明白，这个人就是问二十三节。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主啊，得救人少吗？他没有说得救人多吗，说他说得救人少吗？教会里面有假冒伪善，有错误的教训，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影响，撒旦的捆绑，除非人去进窄门，走小路，胜过这个魔鬼，否则怎么得胜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今天讲就讲到这里，看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个问题。 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我们查清查的决定，我们先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的施恩给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主的自己的会堂，来到主的自己的家，来到永生神的家，来到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听到真理，不要自己欺空自己。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去找人，来到教会是寻找神，是按着我们所听见的真理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来到神面前是寻找神，是向神叩门。当我们听到主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按着你的话语去做。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就将他的软弱带到主你自己的跟前。当我们被恐吓的时间，就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祈求，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为你开口的传道人，能够一面放开胆量来传神的道，一面来施行神迹奇事，叫你的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全然开去，要人能够认识主你自己的真道，也能够认识主你自己的大作为，以致每个人都能够顺服这个真道，能够愿意努力的进教门，走向这个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将来在整个国里边能够见到主你自己，得到主你自己称赞尊贵荣耀和冠冕，帮助我们全然仰望耶稣，帮助我们不要看别人，也不要看环境，免得我们自己跌倒。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家里边的时间，好好在你的话语里边来追求，来寻找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明白到怎样去来寻求主你自己。求主你怜悯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再见啦。
啊，你们有问题吗？
有一个问题啊。
OK。
那个什么啊，那个林牧师，刚刚我说话的时候忘记了，因为我们听的时候我搞成静音了，现在我把它打开了，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你没听见。
OK。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大卫王的，就是历代至上十七章啊，说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然后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他的儿子另一个他的兄弟之后呢回到耶路撒冷两年，大卫也不见他，后来亚撒龙死了，他就非常的伤心。我不知道大卫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思该怎么解释。
我听不到你讲什么东西，你得再讲。
那我说慢一点好了，就是大卫王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就是说他跟他的儿子亚沙龙他那个关系啊，我觉得有他好像那个他的感情和他的行为非常的矛盾。就是亚沙龙啊，亚沙龙然后后来打仗的时候亚沙龙死了，他又很难过，也是那个众百姓呢也非常的难过，打了胜仗好像打了败仗一样，所以我不 不太明白大卫他这个感情和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好像很矛盾。汪琪有没有听明白？汪琪有没有听明白？
到了，
但是他现在不知道怎么说。那这样去。大卫同那个亚沙龙那个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他的儿子杀掉了大卫的长子。 OK， 亚沙龙杀了大卫的长子。当然这件事上大卫是不高兴啦， OK， 当然是大卫不高兴。所以当时
我插一句，那个圣经上面说那个暗嫩死了，大卫心就得安慰，亚沙龙跑掉，有一句这样的话是我昨天晚上看到的。
OK，然后我事实上我不明白你内心里边你到底是到底你是怎 What do you mean? Why are you asking this kind of question?
我是那个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我是想说大卫当贾沙龙死的时候他那么难过，他从前为什么不见一见贾沙龙，可以帮一帮他吗？
啊，
是的，眼看了住了两年，大卫都不肯见他一面。
我知道你，然后我，不是两年，是三年 ，OK？ 是那个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三十八节 ，OK？、
啊、对，三十八节，然后三十九节说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
呀、嗯。是这样，当一个的儿子觉得自己是王，觉得自己是法官，替他的妹妹来伸冤 ，OK， 他妹妹他妈来伸冤，来杀掉他的哥哥，恩乱，这个是阿沙龙自己的软弱。是大卫是不喜欢他的儿子大家里彼此相杀，这个父亲没有可能是看见儿子儿女大家相杀相咬相吞做父母的开心。所以当那个儿子亚沙龙来杀掉他自己哥哥的时间，当然他要受到父亲给他的惩罚，惩罚就是说不要见他的面，意思是说表明父亲不喜欢这件事情，父亲不喜欢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做弟弟的杀了自己哥哥，父亲还是要见他，觉得好像若无其事，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一样，这个是一个父亲，这个才是一个 不正常的父亲。你不去见他，就表明我不同意你这件事情，我不喜悦这件事情。做儿子没有机会见父亲，意思是说没有机会回到王宫，做儿子是很痛苦。人犯了罪也是一样，人犯了罪与神隔绝，不能见到神，也是一个很痛苦。就好像以色列犯罪，以利亚就为以色列祷告，等神不要降雨，有三年零六个月，神听以利亚的祷告，因为神不喜欢以色列这样去犯罪。但是过了三年零六个月，看见他们很痛苦，神也同以利亚说，你同他说我要降下雨。这个就好像大卫的心肠啊，这个儿子杀掉哥哥，神做父亲不要见他， 有三年的时间。后来又想念他，又见他，就好像三年半没有降雨，后来神说要降雨。结果我看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有父神的心肠，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答到你自己的问题。这个不是有矛盾，这是没有矛盾。一个儿子犯了罪，天父会管教他，但当他受痛苦的时间，神也会安慰他，希望安慰他的时候等他悔改为止。谁知这个儿子亚沙龙，父亲要见他安慰他的时间，他没有悔改为止。我们不要走这个亚沙龙这个道路，无利无图，我们要走大卫的道路。大卫是不是希望见到自己的儿子互相残杀，相咬相痛，这个是做父亲不喜欢见到的东西，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你结了婚，你有儿子，你有两个儿子，你就明白我讲什么东西。无论是这个儿子是好是不好，都是你的儿子。不好的要惩罚他，惩罚他到一个地步，怕他发疯。所以圣经说，我不强求加倍，也不永远怀怒。为什么啊？免得他发疯。OK，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要我们好好去悔改，好好去回转。原因就是神要我们犯了罪之后，要好好去谦卑。好像那个以赛亚书57:15，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到谦卑人的灵舒省，也使到痛悔人的心舒省。16，我必定不永远相争。大卫也是这样，不见他不是永远不见他，希望他有机会悔改，谁知见他时间他要消灭他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愚昧人。神说，我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的灵性，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发昏。神希望他能够悔改悔转，谁知见他的时间，谁知他有别的阴谋，要追杀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愚昧之子。OK？大卫所造的，他因为他是合神心意，他所造的是有天父的心肠。神施恩给我们，人还不懂这个道理，还到一个地步来抵挡神，这是人的愚昧无知，走了亚沙龙这个道路，这个是很笨。神明明是恨污罪，神说要恨污罪人，但到他发昏的时间，也希望他悔改悔转，能够归向神，能够得着拯救。 OK？